现在时刻1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这本书呢，是来自于由大是文化出版的《我一生听过的最好建议》。那这呢，是由美国共和党史上首位的女性白宫发言人，那她现在是福斯新闻的主播，她叫做戴娜·佩里诺。那她呢，在这本书当中啊，就记录了非常多，她访问了不同领域，包括了政治啊，甚至也是有体育专业的人士。那她在这本书里面就记录了，这些人呢，对于很多职业生涯啊，或者是对于人生的一些想法，那就跟他的书名一样，是我一生当中听过的最好建议。所以说呢，这本书啊，其实可以去了解到，可以去窥探到说，我要怎么样子维持对于工作的热情，我要怎么样子对于我的自我成长，要以什么样子的角度去看待它哦。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一本书。这本书呢，是来自于大是文化所出版，这本书叫做我一生中听过的最好建议。那这本书呢，它是由美国共和史上首位的女性白宫发言人，但她现在呢，是在福斯新闻当新闻主播，他是戴娜佩里诺。不过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大是文化的专案总编辑慧君哦，要来到节目当中，就是非常久违的来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来分享这本书。那首先先请慧君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对，好久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了，
真的是很久没有跟慧君聊天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这一本书叫做《我一生听过的最好建议》。
对，
那能不能先请慧君先来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她是戴娜·佩里诺呢？
对，因为刚才其实蓝田也有提到，这个女生非常的了不起，因为其实她真的是美国就是第一位共和党的女性白宫发言人。那其实在2001年就是发生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后啊，他就一直是他就开始是在那个司法部担任发言人，然后呢一直在当时的美国总统就是小布希总统他的团队服务，大概有超过7年的时间。那其实呢目前来讲啊，他是戴娜就是在福斯新闻担任主播嘛，然后他同时也是那个收视率高的政论节目，就是有个叫五人谈谈事情的谈，还有一个叫做美国新闻室他同时都是这些节目的主持。那他也写了很多本就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那比较重要的是，因为除了这些工作之外，他还有开设一个叫与戴娜的简短问答的一个专栏，那他就会常常就是问来宾，可能就像蓝田这样也访问过很多来宾，他也会问，然后他就说那你们这辈子啊就是说过最佳的建议最棒的建议是什么，还有啊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甚至他会问来宾说你人生中啊哪一个转折点改变了你那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受访者有很多啊甚至有总统啊媒体人，然后有企业主管甚至说有一些是社会上显达等等，那各行各业都有回答这些内容， 就整理成了这一本书。那当然其中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见解。我觉得啊，其实就是不管一个人再怎么厉害哦，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就是知道所有人生跟工作问题的答案嘛。所以其实你透过问别人哦，然后呢把他们的经验把他们累积出来，甚至呢把他们综合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获得一些很棒的建言。那听取别人的建言之后，我们来多加的参考，我们可能就可以活出啊我们自己最好的一个版本出来。
是，而且因为他在这本书里面也写到说，就是每个人看了都会觉得说啊，要是我年轻的时候有看到这建议就好了。那能不能请慧君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说，这本书它大概有分成什么样子的主题去整理这一些他收到的那么多建议呢？
对，其实他这本书哦，我们刚有提到嘛，就是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的契机是来自于两个，就是两个来源，一个就是语带的简短问答这个专栏哦，然后呢，第二个另外一个是因为他有还有创办一个叫做一分钟导师计划，那这个呢，他就专门在辅导年轻人会有遇到一些人生瓶颈的一个时候，然后呢，他就在辅导过程里面就发现说，很神奇哦，因为人哦，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会变，可是哦，其实焦虑都差不多。我发现好像是这样，没错啊，就是工作上遇到的焦虑好像都差不多，所以呢，他就会用职涯成长的这个阶段哦，来分类这本书哦，所以他这本书它内容大概就包括了梦想与方向哦，然后呢，还有你职场的第一次哦，甚至说你要如何离职，然后呢，怎么样在职场上成为不可或缺的人。那后面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他还有提到什么，就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了，所以我就看后面的部分。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财务与投资，这个他也有提到哦，甚至呢，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就是人际关系的管理等等。所以呢，对我来讲啊，其实它是一个很蛮完整的一个人生职涯成长的一个曲线，它都把它分类在里面了。我觉得这本书它书名是说是建议啊，可是我觉得它其实很像是一本就是陪伴我们哦在人生各阶段哦可以成长的一个人生的说明书。那也跟其他的心理意志比较不一样哦，它并没有跟你讲说成功公式是什么，它并不是这样，而是说它是用别人的一些已经经历过的一些经验哦，然后来告诉我们说，或许你参考这个答案哦，那刚好你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是，那我觉得其实还蛮适合职业有一点转换期，或者是有点迷惘的人，还蛮适合去看的。
对啊，或是说你在职场上，你遇到了什么就觉得受挫哦，甚至有一些你明明觉得会成功，可是却失败的时候，
是、
哦，我觉得都还蛮适合来看这本书里面哦，就是有一些金句，然后他好像会在你遇到那些状况时，他就给你突然就给你警醒了一下，提醒了一下，这样子
是没有
错。对，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还蛮受用的，
没有错。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讲到这一本书，就是书里面讲到的很多，我一生中听过的最好建议哦。那首先呢、毕竟这本书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讲工作这件事情嘛，所以说我们开头先来稍微很笼统的问一下慧君。就是这本书当中他会怎么建议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找到自己心目中是非常理想然后很梦想的工作，或者是我人生的目标呢？
对，我觉得他在这一块哦讲得非常的好，因为其实像我们公司啊在三月的时候，就是三月也有出另外一本书哦，就是提到梦想跟工作这件事情。那一本书它就比较是给年轻人看的，就是说你职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那其实它这一本书我一直强调，它就是给每一个年轻的人其实都可以看，因为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职涯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哦。那他这边呢，书里我觉得有一个蛮颠覆的观点，他说不要去追随梦想哦，那反而要追随人。那这些人呢，是说你要去追随那些渴望拥有的特质的人。
是，
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就是我们成就我们自己事业的一个关键。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想的蛮久的，
怎么说？
对，因为我觉得对，因为像我不知道蓝田哦，就是你成为一个广播主持人是你的梦想吗？
算是啦，就是大学的时候开始觉得其实当主持人还蛮不错的。
那就是不错，就是可以逐梦踏实就完成了。那 可是有些人他不是这样，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哎，我的梦想是，哎，我就想要成为一个，比方说一位歌星好了，
嗯嗯，
可是呢，他自己没就不知道歌星需要什么特质，那他也不知道说，哎，当一个歌星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潜能或是能力之类的。那他这边他就跟你讲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哦，有梦想当然很好，可是你要追随的反而是人。那这些人是什么呢？比方说你要找一个典范出来哦，例如呢，哎，假设说我今天我很喜欢一个歌星，那我可能就比方说找蔡依林啊，或是周杰伦之类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些特质哦，你就要去追随的是这些特质。比方说他可能很坚持不懈，遇到挫折他也没有去轻易的放弃哦，可能就是你要去把他的一些明显的一些坚持到底的特质给找出来，你要去追随的是这一些小地方哦。那因为他书里就提到了，比方说像戴娜他自己哦，就我们这个作者，他小时候呢，其实他就梦想说，哎，他要当这个奥运的那个体操选手。
哇，好跳痛哦！
对呀、啊，那他也很崇拜哦。就当时有一个体操明星叫凯西瑞格比哦，就当时还蛮有名的。可是呢，后来我们戴娜就发现说，哎，不对不对，我自己呀、啊，哎，我居然连后空翻两圈哦，或是说在空中做那个什么转体动作，我都做不来哎，所以我根本就没有那样的天赋啊哦是。其实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基本上还是要有这些能力或天赋、哦、所以呢后来呢戴娜她就是放弃了成为体操选手这个梦想，
发现自己没有天赋、
哦、对，那后来她就发现说，诶，那她还蛮会讲话的、哦嗯、然后说话说还蛮有说服力的，所以呢她就转而去加入了演讲队、哦、那也找到了一些学习的对象，那从此之后呢她就走向了一个公共沟通的道路
哦，
也是这样子的路而来。那在他访问过程里面，其实哦，他也问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位受访者啊，他叫做安斯利哦。那这一位人，这位人士呢，他曾经说过，他小时候的梦想啊，他想要当那种牙医师。他从高中到大二的期间呐、啊，这个安斯利啊，他都在那个牙医诊所打工。可是呢，他后来却意识到说，哎。感觉好像有点无趣，因为、哦、他实在没有办法想象说他一辈子都在做这一份工作，因为就是一直在看人家的牙齿，然后在那边打工，因为虽然他只是个助理而已。后来呢，他就透过那个教会的介绍、哦、当时安斯利他就认识了新闻学院的教授，然后呢后来就很顺利的申请就学，也被录取了。那这时候呢他才发现说，诶，他在上这种新闻啊或广播的一些课程哦，他都表现得很好，然后他也就是很乐于去学习这些课程哦。通常啊，就是你在哪一方面哦你有天赋或是你表现特别好，就代表说你在这方面是有潜能的。
是，
对，所以呢他也因为这样，安斯利呢他就在这方面就找到了他一生的志业哦，就是成为一个广播的主持人。你就会发现说，诶，其实梦想跟工作当然是可以结合，可是你要清楚的知道说你要追随，你必须要找出，诶，你比方说很具体的，比方说，诶，你今天想要成为一个主播，那我可能就会找一个典范出来，比方说沈春华很久以前的，对不对？
是
主播很棒的特质嘛。所以假设说你努力朝那一个方向走哦，你去追随他，那其实你就比较容易成功。
嗯、
那我觉得他这书里其实提到蛮多的哦，因为他说啊，不管你是要追梦想，或是你要追随工作，那人哦很奇怪，就是你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都会这样子想很多。然后拖拖拖，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工作我不喜欢，不是我的梦想哦，我不想做、
嗯、
啊，或者是说，哎，你就觉得说啊，工作虽然是我的梦想，可是他感觉好辛苦哦，然后就一直在那边拖了。那所以呢，其实这本书里啊，戴娜也有提到，他其实访问过很多人，他就说很多人的意见都是啊，其实第一份工作哈、哦，是不是符合你的想象，我们先不要去想，最重要是怎么样呢？千万千万不要拖延。你先去工作了，哎，你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热情嘛。因为其实有些人就说，哎，可是我有热情啊，可是我就觉得说我也想要做有一些有意义的工作。那其实戴娜她也讲了，她说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包括蓝田，包括我、哦、还有就是听众朋友每一位正在工作的人，其实我们去上班，然后或是我们去工作，而且我们做好我们的本分，那当我们领到这个薪水的时候，其实它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先去试看看 哦，做了之后，哎，你才知道说这份工作适不适合你。那你在这一份工作中呢，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热情？哦，因为其实我相信蓝田看书应该也有看到这一点，他就说了，你想做某一件事情哦，还有啊，你擅长某件事情，这两个事情是不一样的哦，对不对？
嗯，
然后呢，你有野心。也不等于说，哎，你这个方向就是正确的，
是这不同的事情啊。
没错，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从梦想衍生到工作，或是衍生到目标，哎，真的，其实他在书里就有做很多的一些说法啊，比方说了，我今天我想要唱歌，跟我喜欢唱歌，其实不代表我就有潜力可以当歌星啊，因为这个跟我很擅长唱歌就是不一样的程度嘛。你喜欢唱歌就去 KTV 唱一唱就好了，好，对不对？
唱得好跟喜欢真的是两回事啊。
对啊，是，那这个就是专业跟非专业的差别，
没错，
哦，对。所以呢，其实那他也建议年轻人哦，可以问一下你自己，就是你到底欣赏谁，然后呢这些人有哪一些特质，还有啊，你愿不愿意啊，就是为了拥有他们那一种能力，然后付出10年的时间哦。那当你哦，这个答案越明确的时候，其实你的方向跟目标就会更加的清晰了。
是，因为我们常常都说要找到自己有热情的工作嘛，但是听起来有一点抽象，这个概念有点抽象哦。那这本书里面就提供给大家比较具体一点的建议。如果说真的是有一点迷惘在这个茫茫的职涯海当中的人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看看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百合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住，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收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一生中听过的最好建议》，是由大是文化出版，那它的作者呢是现任哦福斯新闻的主播，但是她是美国共和党史上首位的女性白宫发言人，她是戴娜佩里诺。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陪伴我们要聊聊这本书的呢，是大是文化的专案总编辑慧君。那我们现在请慧君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嗨 ，Hello， 蓝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刚才呢，跟慧君聊到了这一本书哦，他前面呢，其实就聊了很多关于，我们要怎么样子找到梦想中的工作，还有我们的目标很重要嘛。只是呢，因为这本书在讲了一些我们职业生涯上的，算是人生的建议嘛。那现在已经四月份了嘛，
应该很多人想要，
没有错，就是过完年之后啦，就是有不少人可能要转职啊、离职，那可能也有一些之前的应届毕业生想要找其他的工作嘛。
对，
那所以说啊，这本书里面就写到说，关于转职啊跟离职这件事情哦，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判断说，我想要离职的当下是转职最的时机呢？
对，其实他书里真的讲这段讲的还蛮多的，然后因为我当然因为我现在年纪已大了，肯定也没有办法再转职或离职，
是慢慢往上升啦。
对，然后呢，所以呢，其实他就说了，当离职啊这个念头一直出现啊，可是你又很犹豫的时候啊，其实你可以很冷静的问一下你自己哦，就是你是花了多少时间啊去思考离职这件事。还有啊，你投入多少精力是为了要安于现状，而不是为了要追求进步。
是、
这句话它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如果想要离职或想要转职，其实真的是要花时间去想清楚。
没错。
然后呢，你要去想一下你在过往的就这个工作到底是花了多少时间去努力呢？听众朋友，假设说你想要离职的话，真的要想清楚，因为每一个工作最好是有2到3年的时间，
就是有累积才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样才叫做真正的经验。
嗯，
那也就是说呢，其实如果你的离职啊，只是因为你想要宣泄情绪或是压力，那你根本没有准备好的话，那其实这种多半都不是真的你要转职，而是什么一种逃避。那其实根据我本人的经验哦，我觉得通常啊，就是你在前一家公司发生的状况，然后造成你后面要离职的这种现象哦，其实你在下一家公司它还是会出现。很奇怪，就是一种假设你之前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就那是你自己的问题的话没有解决，那你在下一家公司你遇到状况还是会一模一样，那你还是最后还是会离职，
毕竟个性很难变啊。
对啊，所以就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要开始成长，那成长就是有时候真的要从自己的个性慢慢去转变啊，或是一些思想思维上去做一些变化。那其实戴娜提醒我们读者啦，就是说也有三点可以来判断说，现在到底是不是好的时机啊？第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你要问一下你自己，你到底是你想要转职或离职，是因为你想要逃避，还是你真的希望有所成长呢？如果你只是因为讨厌主管或是同事，或是单纯你只是觉得好累那其实这个并不是你现在要离职或转职的好时机哦。那第二个，请问你离职或转职你想要这样做，那你有下一步的规划吗？
盲目的裸辞感觉蛮危险的。
对啊，所以呢，你在想就是离职或转职的时候，请大家试着就是不要用什么我要跳离什么工作这种思维去想，不要，而是你要用说我要离职，我要转职，可是我接下来呢，我要跳什么工作，
是未来的规划。
没错，因为啊，当你不要用跳离而是用跳向的时候，你整个人的思维也会比较正向哦。那第三点呢，你要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呢已经完成了你现在这一份工作的学习呢？
这个要怎么判断啊？
对，我跟你讲啊，其实啊，像我们出版，因为我们出版来讲哦，假设说今天有新人进来，
是
我们都会希望他你至少在这边可能做个2-3年。为什么呢？你接下来你要离职或是你要跳槽好了 你是不是有代表作带着离开呢？
嗯，
对不对？那这个代表作呢，其实就很像我们在大学那个修的那个什么学分
哦，学分修满才可以毕业。
对呀、啊，对呀、啊，修满了再离开嘛。
是、哦，
因为有一些人他根本都没有学会说，哎，就是这个工作本身的他的一个妹妹嘎嘎。哦，有时候你看的只是很肤浅的表象，说啊我也跳啊，其实并不没有那么简单的哦、嗯。就像编来讲好了，有说啊我已经都学到编务流程啦，可是呢你还没有学到什么，你还没有学到说你要怎么去评估这本书它到底规格是对的吗，它凭什么去算
哦，
一本书卖多少它才算真正就是可以算是哎 over 就是已经算是可以算成功，就是已经是可以再版的一个关卡，就是有很多的数字其实你并没有学习到，然后你就觉得说啊反正我流程都会啦，就是一教二教三教这样子，并没有那么的简单。那甚至说我们在往就是其他层面去想，你有没有学会啊在这个工作里面哦怎么去应对一些人际上的冲突，
是、
哦、甚至呢哎你懂不懂得怎么样向上管理呢，
哦这个也很重要。
对呀、啊、就是你有没有按捺好你的主管或老板。那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讲哦，因为其实就算你换到了新工作你还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嗯，
其实我觉得就算哦，就算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或是说哎你就会说反正我有很能力啊，我不需要去管这些，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可是我想南田也知道嘛，任何一个工作都不可能就是你做好就 OK 的，
真的就是人际沟通啊，
对，
还有刚才讲向上管理、
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
对啊，因为你看就像南田好了，你是广播主持人
是
对不对，南田的人缘一定很好，所以你看他每次他发邀约哦，就是哎，就是希望南田啊让我们上他的节目，
就是要经营一下，
然后他发邀约我们就很开心，我们就很乐意来上他的节目，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际的一些经营的管理，那他可能就在这部分他有修到他的学分、
哦、
然后呢最重要的哦，其实戴娜有提醒，当我们那个三个问题你都问清楚了、哦、你要特别留意哦，永远啊不要草率离职，特别要记住哦，为什么呢？因为啊，人们啊，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记住你啊，当时是怎么离开这一份工作。
哦，这个真的是蛮有感的。
对啊，然后呢，还会传出去。
真的。
对，
我很小。
你们也会这样吗？对，就是广播界也会这样吗？
就媒体圈可能都会这样。
真的哈、哦，因为其实像我们出版圈也是很小。对。所以其实啊、你当时是怎么离开的？其实最好要留一点名声给人家探听一下这样子、好，因为名声啊跟人脉关系啊其实就是一个人的长期的资产，
没有错、
所以呢其实我们这本书里他有特别举一个例子，他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可以努力做到说哎，不管我要转职或是离职，我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回力标的员工，
是、
什么是回力标员工、就是说有一些人离开公司之后他因为他表现得很好，所以他之后如果他在下一家公司他觉得哎，他可能又想要跳槽，你想说原来的前东家他又把他聘雇回来、那你会觉得说哎，这些人怎么这么好，然后前东家也就是不计前嫌又把他找回来，其实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这个好像也蛮多会有这种案例的。
对啊，那为什么他们那些人会再回来，公司为什么愿意再把他找回来，就是因为这些人哦，他们当时离职时候可能他呈现的一些态度哦，或是他的专业表现其实真的就是很棒哦，所以每前东家或是其他公司都为他们的来就是保留一些发展的空间，
是、
所以呢总结说哎，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判断你可不可以离职转职、我们那三点大家可以多多去评估，那有一句话我觉得这边蛮重要，他说他说转职哦，其实应该是一种布局，
布局要规划好的概念吗？
对，而且呢不只是你规划下一家，甚至是你布局你未来人生哦，
是
哦，而且呢最重要它不应该是一种情绪或压力，
嗯，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看到这边就觉得心有戚戚焉，没错，年轻时的我也实在是就是当时对不开心反正有的是时间哦、可是等到年纪渐长发现哦，其实你遇到的问题真的在每一家公司其实几乎都会遇到、那如果不是工作上的问题，而是说可能人际上的相处哦，或是说跟主管的问题就人这样的话，其实通常都会回归到说你自己愿不愿意改变，然后呢、 接下来呢，你改之后，搞不好你原来你想离开这家公司，你就不用离开了，因为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你就觉得哎，也没有那么大不了的，那你就可以待得很好。
是，就是我觉得啊，因为人生还蛮长的，然后以现在的社会情况来讲，
对、啊，
人生大概有很长的时间都需要工作上班，
没错，是。
所以说，像慧君讲的，比如说离职的时候，都给彼此留个好面子啊。然后，而且现在有那种，就是你去面试的时候会打回去上一间公司，
对，
就是问说你这个人怎么样，蓝田这个人怎么样的。所以说，还是人前留一线会比较好一点了，就是好好的收尾是很重要。要的，
是的，
是的。那接下来呢，除了转职之外啦，当然这个职业的路径是不只有离职啦，还有一种是升迁哦。那所以说啊，到底该怎么样子去面对升迁这件事情，这本书里面是不是有给我们一些相关的建议呢？
对，其实它有提供的还蛮多的，就关于比方说职涯啦，或者是升迁或转职。因为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说，升迁那就表示说我表现得很好嘛，那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接受吧。
是、
可是其实说老实话，我们也有遇过，就是你要今天要把它拔擢为可能主编，可是他却因为自己担心自己表现不好，所以他婉拒的也有
嗯，
对。那这个话可能就是因为他自己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是、
那他书里其实就提到了，他说其实升迁啊，他就常常被视为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工作中啊，你是不是表现的杰出哦，把它变成一种结果啦哦。所以书里有提到几个判断的标准，比方说呢，你是不是已经在做上一个职位之外的工作哦。我这个举例好了，比方说我今天是以前是管，可能管编辑
哦，是
啊，可能管进度之类的，那可能呢，我接下来我可能自己因为我已经做这些都蛮上手，所以我就开始我也去做一些行销，甚至做一些业务哦，甚至做一些比较可能数位方面的事情。
是，
那当我已经在做这些事情已经超脱我编辑的职位之后，可能老板或是更主管，可能他们看到，他们就觉得说不错哦，你已经超脱了就是你原本的这个职位，所以呢他就准备把你升迁。那因为你在准备好就是已经做了超乎你原来职位工作，所以其实这时候呢或许你可以去试看看再往上提升。对，那还有啊，你可以去想一下别人啊是不是经常主动找你解决问题。
是，这个也是一个指标。
对呀、我相信蓝田应该也是第一个人缘很好，第二个应该也是蛮多人来请教你的，
就是偶尔。
对，因为你会发现公司是这样就是其实老板也会观察，那主管也会观察，就是你会发现当这个 A 这个人就是他表现得很好，自己已经表现很好，然后呢这朋友都会去找 A 先生或 A 小姐，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 A 先生或 A 小姐他应该就是可以再往上去爬升因为他可以帮别人解决问题了。解决问题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他代表着说他也可以老板帮公司去解决一些问题。还有啊，有一个很重要，他说了你是不是已经在团队中建立了信任感。这个应该也很重要的，
让大家信赖你。
对呀、老板信赖很重要的，对不对？好，所以呢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升迁其实很少是因为说我今天我要争取说我老板你升我吧，因为我就想要升官，他不会把你升官的。
是，
他通常啊是因为日积月累的一些专业度跟信赖感他才会被人家拔擢嘛，对不对？是这样没错。然后呢其实我们再回顾好，假设我今天我也决定说我要接受这个挑战，我决定说我要升迁了，就是往上爬升，那你就要再进一步去想这个也是书里提到的，他说了主管的工作就不会再像你以前一样只是完成你一个人的任务而已。他承担的其实是怎样，是大多数人的结果，就这个团队的结果。
是，
而且呢他要怎样调和这个团队的冲突，
技能不太一样，管理技能
没错。然后呢还要为什么团队负责。
是，
所以其实当你已经准备好的时候我举一些例子比方说我们编辑好了，以前呢我们曾经想过说要拔擢一位同仁上来当任主编，然后呢 我们就说，哎，表现很好，所以你可以来领导其他人，来管理其他人。
是，
可是他就不愿意，因为他就说我只想要做好我自己的书，我还没有那个多余的时间啊，或者是说我没有那个可以承受就是在管理其他人的这个压力。
是，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你要生气的时候，你就要去想一下可不可以承受得住啊。因为啊，如果说你渴望的只是说啊，因为升官很好啊，哦，当总编啊，什么头衔很棒，可是你要去想升迁之后，你压的是什么，扛的是重担，
会有压力在身上。
对，所以呢，如果你扛不住的话，这个是会压垮你的。
是，
好，所以呢，你要记住，要把工作时的心态啊，慢慢就要转变，说，哎，我个人怎么表现，要转成说，哎，我团队怎么做会更好。当你已经有做好这个准备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接受这个升迁了。
是，哇，就是各方面都要准备好，不只是你工作能力好，而且抗压的能力也要够好了。
对，
毕竟主管啊往上升之后实在是不好当哦。
没错，其实我觉得当然升迁是一个，还有就是像比方说再举蓝田的例子好了，可能蓝田他可能或许一个节目，从一个节目开始，在两个节目、三个节目，甚至整个怎么突然这个这么长的时段都是他主持。
是，
其实你就会发现说，当他的节目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就是因为他的表现被认可。那这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升迁，
没有错。
然后呢，可能渐渐的你就必须要承担责任嘛，因为这个收听率，对不对？
是的，或是制作的压力啦，
真的。所以其实呢，当你有这么多的，就是其实你要升的时候，真的就是身上要扛的压力的确是比较多一点。
没有错。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刚才分享了很多关于转职，那另外一个是升迁嘛。
对，
大家如果真的是最近刚好遇到这些状况的话，都可以参考看看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再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广播用听的机器，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
呀，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是填写了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一生中听过的最好建议》，然后是由大是文化出版，而它的作者呢是美国共和党的首位女性白宫发言人，然后现在是福斯新闻的主播，她叫做戴娜佩里诺。今天呢，我们在线上要跟大是文化的专案总编辑慧君来分享到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就在请慧君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嗨，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从这个人生第一个来要找到自己梦想中的工作之后，再聊到关于我要怎么样子考职啊，好像是升迁这件事情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嘛。
对，
不过呢，我们这一段要谈到的是刚才讲的是有一点像成功，或者是我要规划我的未来嘛。
对，
可是这一段呢要讲到的是关于挫折这件事情哦。
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诶，因为很多的书啊可能都在教你要怎么样子成功嘛，但是面对挫折呢，应该是大家啦会比较避免谈到，或者是说感觉谈到挫折就感觉很难过耶。
可是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对不对？
没有错，你只是人生嘛。
我也蛮想听看看蓝田曾经遇过什么样的挫折。
我就是一些比如说主持的时候念错名字啊这一种的，那就是没有办法，毕竟过了就过了啦。
啊，是啊，其实就跟我们说做书蛮像的，因为像我们也会很看好某一本书，然后请全力去帮他做，然后做行销，做后续的规划，甚至铺书，结果他就是不卖。那不卖，这时候你就会很受挫，
毕竟做的事情好像都白费了。
对呀，可是其实说老实话啦，不止蓝田或是我，其实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困难或是受挫的时候，或是甚至挑战，对不对？那其实他书里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哦。他说他说遇到困难时或是挫折时，其实失败的人他会去酒吧喝酒
借酒浇愁。
对，可是呢。成功的人他会回到工作岗位，
要持续的打拼。
对，所以大家听出了这个其中的就是一些关键，就差距的关键吗？
是
就是一个人你要重建自信他的一个关键其实是你要把你自己再重新埋头在工作里面，
要回到生活的轨道上吗？
对，不要说因为就是什么你失败了然后你就允许你自己放弃其实这个是最不 OK 的因为书里其实提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这个故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是的。
他就说有一位叫吉米这个吉米的人他就是在职涯一开始的时候嘛，因为他是一个算一个脱口秀的一个演员，就表演者。
是。
然后呢，当时曾经有一个就是汉堡王的广告试镜，然后他就觉得说，我本来就很爱讲垃圾话。然后我又长得很像天天就是吃这个汉堡王为生的人，所以呢他表演也不错，因为从小到大人家都说他就是很会表演，
是，
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角色就是非他莫属啊。可是你知道吗，当他都准备好的时候因为他就觉得说我也准备好要说什么，可是很不幸就是在试镜那一天既然下了倾盆大雨哇哗啦哗啦下，而且还连下了好几个小时
哇。
对啊，结果呢轮到他自己要上台试镜轮到这个景要上台试镜的时候，已经比他就是原定时间晚了大概三个小时。
是。
结果呢他就表现得一塌糊涂。
嗯。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就是你明明都做好准备了。可是你很可能就是受到一些环境的影响，
是，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环啊。
对，没错。然后呢，你就影响到了你的表现。
是。
那这个吉米他后来就回想说，哎呀，我当时就是受到这个大雨，还有这个等待，然后影响到我的心情，
是
所以我就表现不好。所以呢，他就因为这样呢，他就开始改变自己，就是去练一下他自己的心性。所以他现在的他就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我们要想为什么我们会常常就是在面对挑战或是挫折的时候就是一蹶不振，过头来说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专业呢？专业它就是在任何的情况底下我们都可以排除这样的干扰，然后把我们该做的事情给完成。
是。
就像这个吉米一样啊，其实观众啊在看你表演的时候，他才不会管你说，哎，你通勤多困难哦，不会管说下不下雨，因为他只要看说，哎，你有没有展现出你的专业出来嘛？
是看得到结果啦，观众。
对呀，是的。所以呢，虽然说后来吉米他还是在脱口秀的表演里面就是发光发热哦，因为那是因为他受挫之后啊，他其实他没有放弃，而是他更加努力啊，去争取表演的机会。那也因为这样，他就提升了他的自信心哦，然后也展现出了他的专业。
嗯，
我觉得就像我们做书啊，刚才提到说，哎，做书万一不卖，那你不卖，你再找下一本书就 OK 啦，对不对？
主要前进嘛。
对呀，对啊，就要不断的前进。尤其最重要就是，你跟我说，因为你这一条路不通哦，甚至说，比方说你今天是一个业务员好了，你因为就是说，哎，可能都拉不到客户。然后你就觉得啊，我一定就是没办法，然后你就放弃了。那搞不好你下一个客户就会成功啊。
是。哦、
所以其实他就跟你讲，要重进性的最好方法就是再回去你原来的工作中，
嗯、
再去试看看。然后呢，说不定就会成功了。
是。所以说啦，我觉得面对失败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就容易觉得说啊，我在这件事情上受到挫折，那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份工作？那就像我刚才自己讲的啦，就是我有一次曾经在很多人面前念错一个来宾的名字。
啊，是。
对，虽然说当下就是觉得啊，过了就过了，但之后还是会觉得哎呀，我怎么会念错了呢？但是呢，其实没有关系，我就是下次记得面对就可以了。
对啊，
就是总是要前进的嘛，
没错，
真的。所以说啦，这本书里面就讲到了关于挫折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在工作上真的都会遇到啦，就是没有人不会遇到失败的，
没有那么完美的人，
真的就是不管你连那种棒球选手，可能训练得很完整啊，他还是会输掉比赛。
对啊，搞不好你因为旁边拉队声音太大，
是啊，就很多环境干扰，
对不 对？
没有错。所以说遇到失败呢，哎，不要觉得好像从此人生就，哎，人生就结束了，就是还是要前进，真的、
嗯。
好的，那接下来呢，这本书里面讲到挑战挫折，哎，面对挫折这件事情，我们要重建自己的心嘛。不过呢，这几年啊，其实有一个东西会让大家感到有一点害怕吗？
是，
就是讨论很多年的所谓的 AI 工具、
哦，是没错，
慧君应该也会用到 AI 吧。
哦，我们现在一定要用到，对，好像各行各业都会用到，对不对？
真的，就是
而且还蛮好用的，
真的真的。像我自己有时候写目的大纲，也是蛮需要靠它帮我整理的。
对，
所以说啊，近来这个 AI 逐渐的崛起，哎，其实这本书里面好像也有写到说，我要怎么样子去面对 AI 浪潮这件事情耶。
对，其实他书里有好多位的受访者啊，都回答了就是这个问题哦。
真的，
那他们其实他们的建议说哦。我们呢、啊，每一个人呢、啊，其实真的不需要成为 AI 的专家，
是。
可是呢，你一定要主动的去怎样去尝试，然后你要去发现，哎，这一些 AI 呢，它可能会为我们的生活或是为我们的工作而带来的一些改变或创意。
嗯，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说什么 AI 全部都要懂，不需要，你只要就是，可是你一定要去接触它。
是，
比方说了，你可以亲自就是去尝试一些新工具跟新的平台哦，不然就是说，哎，你跟别人去学习，然后去观察哦，或是利用他们的一些知识，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就是比较快学会新的事物。
嗯，
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些 AI 哦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新知识或是新工具，就应用到我们自己的工作实务里面。
是，
对，因为其实真的还蛮受用的哦。那此外呢，就是你可以应用一些应用的程式啊，来帮我们就是整理所有从 AI 获取的一些资讯。其实它可以进一步就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哦。因为其实以前呢、啊，大家看那个影片啊，比方 YouTube 啊，他们在做那个影片，他可能就是要自己亲手去拍哦、啊，然后。还要旁白，然后还要去写脚本、分镜表等等，
过程蛮繁杂
的。对，那现在啊，因为像我们现在也是开始，就是要开始练习说，哎，是不是可以用 AI 哦，然后用可能一两个程式，然后它就可以让我们就是只要我把这本书哦，可能内容丢进去，然后我写一些分镜表，让它生成几个分镜表，然后可能生成一些图片，
嗯，
然后再串用 AI 的声音，哎，它搞不好就可以直接把我们。说出一段很好的故事出来，
是
好、哦，所以其实你要懂的是去应用它哦，而不是去排斥它。
嗯，
那其实戴娜哦，她的建议哦，因为她也是 以前也没有接触过 AI， 那现在开始在面对这个 AI 世代嘛，所以呢，其实我们呢、啊，他还是说了，我们还是要主动提升我们自己的哦，就是这种 AI 的能力。
嗯，
那有一个很重要哦，也是他特别强调的、哦，说虽然现在是 AI 世代哦，可是其实写作跟表达能力哦，其实在每一个工作里面哦都很重要。
真的，像是你沟通也是要表达、
啊、
你要跟客户提案也是要表达
嘛。没错，因为其实就像蓝田刚才说，哎，用 AI 先初步就是可能大纲先出来，可是事实上到后来你还是必须用你自己的能力去把它更完善。
是啊，
对不对？
没有 AI 蓝田啊。
对，所以呢还有一个、啊、像我们现在在跟 AI 对话，哎，也是在跟他表达，哎、欸，
是，
对不对？所以
下指令。
对啊，不会讲话，哎，你不会讲话的话，或是你不会沟通，其实他得到的答案就不会是你要的。
真的，他回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没错，所以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沟通哦。
嗯、
所以呢 ，AI 时代来临哦，可是其实写作跟表达能力还是非常的重要。
是的，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在搜寻资料哦，或是求职哦，甚至升迁加薪的时候，你就可以比其他人哦来得更具优势。
嗯，没有错，就这些啦，还是职场上需要必备的技能，就不要说哎，觉得 AI 我就可以靠着它做，然后靠着它写就好了，
不太可能。
那真的啊，而且它不会像人一样有血有肉吗？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最近看啊，就是中国大陆那边就是有一些电影好像现在也都是 AI 就是在产出、嗯
哦、最近好像蛮红的 AI 的影片的剧吗？
是完全的哦。对，然后呢，可是事实上哦，如果说他要一旦哦就是要比较细腻的这个人的那个脸的表情哦，其实还是需要真人、
嗯、
目前来讲哦，然后甚至说呢，那个毕竟还是 AI 的人物啦，那有时候我们想要看还是比较真的人哦，比方说我喜欢哪个偶像啊，他来演这部戏，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AI 当然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节省很多的时间哦，然后精力，可是事实上呢，在目前现阶段来讲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要具备有一些专业的技能哦，其实你才可以去驾驭这一块。
没有错，我觉得持续的更新相关知识还是蛮重要的啦，并不知道哎，也许今年也许明年它又进化成另外一种样子了。
没错，是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这本书叫做我一生中听过的最好建议，然后是由戴佩里诺他所写的。那今天陪伴我们的呢是大师文化的专案总编辑慧君。那慧君能不能在最后跟我们的听众们稍微简单的再推荐一下这本书呢？
对，其实这本书我个人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哦，因为其实它不是在告诉我们说人生或职涯的有什么样的标准答案，它不是，它是给我们好像一组就是你可以去思考的一个坐标哦、
嗯、
然后它会告诉我们说，哎，你的梦想会改变，然后你的能力呀、啊、哦，每个能力会累积，那你的人际哦，人际关系其实是会循环的，然后呢，你的机会呢是来自于你的准备。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一定是都可以从这本书里啊，去找到一句啊，可以改变影响我们人生的一句话，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一句话哦，来改变我们自己，来影响我们自己，那慢慢慢慢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活出属于我们自己最好的版本。
是的，那就是推荐这本书给大家，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都可以再去看看咯。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然后也非常感谢慧君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一本书哦，感谢慧君。
谢谢蓝田。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底结束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虽然在你离开学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不会有出息，你却没有因此怨天尤人， 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经常见的就是你的理由离你而去。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流涕。在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我们都是和自己赛一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我们都是和自己赛一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的路不停息。刺激，最常见的就是你的理由离你而去。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流涕。在那时候我们身边。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四月二十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是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小题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